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进化论跟信仰的冲突的问题，在中国大陆那是天字第一号大问题，很多人非常相信进化论，因此进化论成为他接受基督教最大的绊脚石。可是相对的，你到台湾去，进化论可能人人都大部分都相信了，可是非常少台湾的人把进化论当成信基督教的障碍。那很奇怪，你信进化论为什么也可以信基督教或信别的教呢？对他来说两码的事儿。进化论只在某一个范围内谈了生物的进化，谈这个谈那个的时候进化论有用，一谈到信仰啊，哎呀，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在台湾你可以说80%-90%的人相信进化论，可台湾90%以上的人什么教都信的，所以他信仰宗教跟进化论不抵触的。在中国大陆那就不一样了，你信进化论，你死心塌地的信，你就不会信任何教。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人受现代思想的影响远远大过在中国大陆。后现代思想并不是比较进化的哈，我并不是用这样说，说台湾的人思想比较进步一点，中国大陆比较落后一点，不是，因为我说后现代思想来自于西方，那西方的思潮对台湾的影响远比对大陆中国大陆影响来得深来得远，然后比较久，因为台湾所有的大学的教授90%是欧美毕业的回来的嘛，所以呢西方流行什么10-20年之后台湾就有了。所以我读书的时候60-70年代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读存在主义的，懂不懂那回事儿？没有人不读的，不读就落伍了。所以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走，然后就是无病呻吟什么都有。对，我们也没经过世界大战，当然我们有经过抗战啊国共内战，不过为着那个造成理性主义的那种崩溃，西方国家有的，在台湾是没有的，在中国没有。我们是因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那中国大陆到了80年代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时候才开始有这种交流，所以因此西方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是80年之后才开始，就比较晚受影响，所以因此影响的深度比较浅。那台湾不一样，台湾的话一直连续不断，连续没有中断过，所以也因此在后现代思潮之下呢，科学理性跟信仰河水不犯井水，各有各的范围，各个都可以活得好好的在自己范围之内。所以在台湾大部分人都相信进化论应该是对的吧，可是呢问起宗教人人都信宗教，拜佛的拜佛，信耶稣的信耶稣，信伊斯兰教的是不多哈，但是各种宗教都有，民间宗教拜妈祖的什么都有，还有大学教授搞理工的，然后下班做鸡童，就是神灵降生的时候胡言乱语那种鸡童，白天在教授当工程系里面的教授，晚上做鸡童，你说这怎么搞的呢？对台湾人来讲为什么不可以啊？你就了解了哈，在后现代思潮的里面，他不把科学理性当成主宰整个人所有的思想跟主宰解释所有真理的唯一工具，没有这回事，这是后现代思潮的特征。那因此当有一个人来跟你说从科学上来讲这个是基督教是错的，这个信仰是错的时候，哎，你可以把后现代的思潮拿过来当做你的一个亲密盟友呢，然后跟你一起并肩作战。所以啊，举个例子来说，假定有一个朋友他非常迷信科学的，他觉得很严肃的说，从科学上从理性上来看宗教信仰是站不住脚的，你们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无法相信的，跟你辩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拿科学跟他辩得面红耳赤的，然后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然后公说公的，婆说婆的，这是一种护教的方法。 那另外一种护教的方法呢，有的时候我会用这样的方法，我就会说，我说啊，老兄啊，关于你的观点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我知道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有我的坚持，我的坚持唯一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坚持，就是我的坚持。那同时呢，你要知道你做科学这样科学那样，那你知道今天的科学有时候把昨天的科学就否定掉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科学真理，那你说那些宗教的信仰，他的信仰他的经验你觉得不合理，不合科学，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你要知道天下之大，对不对？很多东西你没碰过的，你认为不合科学，你认为不可能，对他们来讲天经地义的，天天在经验，你别太快用你的经验套在他身上说他是错的。或者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假如老兄有一天哈，你坐个小飞机到了巴西，看到亚马孙河，就飞机故障就噗掉下去了，好，掉到森林里去了，印第安人来了，拿了长矛，你敢怎么办？拿起手机求救，然后正在打手机，突然来了，怎么办？假定你可以跟他讲话，当然你跟他讲话讲不通了，假定你可以讲话，他手机他是什么东西，哎，手机响了，你就跟对方在讲话，哎，赶快求救啊，我现在掉到哪里去了，赶快来求救啊，哎，那些土人一看这个手机什么玩意儿，听不懂的话，但是有人在讲话是知道的，有人在讲话，哟，你手机里面有人啊，当然你知道没有人了，无线电，无线电，假如你可以跟他讲话，你跟他说无线电无线电，土人拿着一把枪，无线电，你骗谁啊你啊，哪有无线电啊，你给我看啊，你怎么给他看无线电啊，你相信你是真的，而且你真的是对的吗？真的有无线电吗？真的有手机吗？可是你跟那个土人怎么讲啊，他经验中没有无线电，他也不相信有无线电，他认为你要鬼迷心窍，那你不是有理讲不清吗？对不对？你有的经验，而且你是比较先进的嘛，你是真的对的嘛，他是没经验过，所以他不懂嘛，可是没办法沟通的。后现代人是这样讲的，后现代人认为我相信宗教的人就是那种比较先进的用手机的人，你就是那个土人拿一把枪跟我说不合真理不合科学不合理性的，那我经验过你没经验过，你跟我讲什么讲啊，我知道啊，我天天在打手机啊，我天天在跟上帝沟通啊，你没沟通过你说骗人，哎呦，跟你讲都讲不清啊，秀才碰到兵啊，这是另外一种护教法。所以因此后现代的人对于宗教信仰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态度，比较接纳的态度，所以因此后现代影响越深的环境通常他们的宗教态度是很开放。当然这个开放对基督教也好也坏，好就是说你要跟他谈基督教他不反对他愿意听，坏坏在哪里呢？他很开放的结果呢，就是什么宗教都得试试看。所以因此后现代思潮影响最深的地区很多新兴宗教，新兴宗教就是非传统的哈，非佛非道非回，哎，压根儿没听过，怪怪的，哎，越是怪怪的，后现代的人都不妨去试一试，他们好奇，很开放。那因此，另外一面哈，后现代思潮对基督教信仰的确是有一个负面的一个挑战啊。刚刚是正面，可以当朋友。负面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对立面，你怎么去跟这个基督教信仰，从基督教信仰的立场跟后现代人去对话？那最主要是这样，我就说，第一个他们。否定有任何绝对真理，那基督徒没有，不是没有底线，我们当然有底线，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真理，那如果没有绝对真理当圣经也没有了，所以因此我们的观点跟这个后现代人思想呢是有一些抵触，是到底有还是没有所谓的真理啊？那我说后现代的人不是全部，但后现代最极端的人是认为连真理都没有了，那所有你关于谈到真理的事情，他说无非是对于你所谓的真理，你个人的解释，你个人的所谓的观点，就英文叫 perspective， 这是你对于真理的 perspective， 而不是真理的本身。你对于真理的 interpretation 是一种解释，而不是真理的本身。啊， 所以他不反对你所说的东西，但他觉得那个不过是很多种解释当中的一种，很多种观点当中的某一种，如此而已。他不认为那就是真理。那因此在一个基督徒相信有圣经的权威性，相信有神这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绝对的东西。基督教是唯一的拯救，唯一的道路，跟一个后现代人一切都是相对的，那简直是鸡同鸭讲。所以挑战就挑战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呢？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哈，首先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已经先说过了哈，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人，他对理性、对科学、对真理，常常采取一个负面的、怀疑的一个态度。那当然，这是基于人类过去种种的经验，还有他个人的经验，所以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因此，他对于理性、对于真理，就有很多很多的怀疑。那其实你要知道哈，如果你是中国背景的人，你就知道，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也许你没听过这个后现代这个名词概念，但是你要知道，中国大陆来讲，我觉得接受后现代思想远比台湾的人接受的快深。为什么？按照钟摆理论来讲，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是理性主义最高潮的时候，那物极就必反，你越极端到这里来，它反起来就越厉害。那台湾的背景是这样，台湾当然，国民党时代也在什么宣扬什么三民主义啊，也有教条式的宣导。不过台湾的社会不像中国大陆，我们没有文革，没有四人帮，所以呢，我们没有走到那么极端。可是，在文革期间，在中国大陆，因为四人帮的推动等等，把整个的这个教条主义啊，哇！唱到最绝对了，到这个绝对之后，所以文革结束，1976年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大陆的群众，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后现代。一方面改革开放，可是除了改革开放，内在的因素就是，当有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被绝对化到一个地步，然后一场空，然后忽然，不错。因此，在中国大陆的人，即使没有外在西方思想的影响呢，很多人的心情就在于，好像怎么讲呢？历经沧海难为水，就是你到这个理性主义极端，就把一个东西叫绝对真理的绝对化以后，反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大多数人有一种心态。我除了自己啥也不信，这是后现代的。后现代的观点就是说，没有任何叫做客观真理，谁说什么我都半信半疑，半信半疑。那这个半信半疑呢，对于所谓绝对真理他半信半疑，对于所谓的人科学他都有点半信半疑，然后对人也是半信半疑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的，你都要留几分心啊，别傻傻的就信。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长辈都这样警告的。这可是他的切身经验哦，他是痛苦的经验归纳出来的。他从这个极端，什么叫做绝对的，然后就返回来的时候，就反弹特别厉害。那我说了，台湾的整个社会环境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比中国大陆早，所以也比较广泛，相对也比较深。可是我的经验，我接触的结果，中国大陆接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虽然是慢一点晚一点，后来居上，后来居上，就是后中国大陆来讲，尤其是80后90后的，那其实连年纪长一点的也多多少少他讲不出的后现代这个名词，但他时常受影响的，就是因为物极必反，太绝对化的东西就反过来，反绝对以后反到一个地步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因此在基督教来讲呢，传福音我们有很大的困难。那我说过，我们以前过去谈到任何一种的题目问题的回答的时候，我们都想办法是用理来服你的哈， 以理服人的嘛，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你讲理性，我就跟你讲理性喽，对不对？你讲科学，我去拿证据来吗？所以你讲进化论，我去拿科学证据给你看，你的进化论真的能够自圆其说吗？对不对？那因此，我们习惯于用理性的思考去讨论问题。可是你碰到后现代的人，你要注意哦，他呢就偏偏不讲理。你说不讲理什么意思啊？他反理性主义啊，他不相信理性是对的，他不相信理性能够解释啊，他不相信科学，那都不相信了，那你怎么用理讲呢？所以你讲了半天会讲不通，那怎么办呢？那一个人不讲理，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你要了解这个情况是这样哈。但我也事先就说过了哈，每一个人哈其实都是综合性的嘛，他固然有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他不是完完全全没有理性主义的思想，他只是不是100%的后现代，他也不是100%的理性主义者，这两个中间。那因此你不是说都不要讲理，但你要了解你不是100%用理就可以让他服的。那后现代的人看重什么东西？因为他对理性有反感，所以他反而比较看重的，我说个人的啊，个人的经验，个人的见证。所以我的经验还有很多人的研究就发现，对后现代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呢，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见证很重要，你个人的经历见证怎么样去分享，你的心路历程，你怎么样引起他的共鸣，你自己各种的经历，各种的遭遇，各种的过程，所以呢，慕道朋友来讲呢，他不但要听道理，他要看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见证。所以呢，你不能够纯粹用理来服人，你也要动之以情。那这个情的情感啊，你不能过分的煽情，但是你必须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要这样来分享。那后现代思想比较深的人呢，他们对这方面是比较容易有共鸣的哈。所以后现代思想，对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方法来讲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当然这方面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有正反两面的哈。后现代思想影响的不但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也有。今天的基督教的教会当中，基督徒当中有一批人，我们通常称他为比较灵恩派的。灵恩派，灵恩派的人呢，就是他们强调圣灵的恩赐，圣灵充满以后一些超自然的特殊的情况。有些人强调说方言，有人会倒地，会打滚，会怎样，会这样这样，就叫灵恩派的哈。那灵恩派的教会的聚会，你也会注意，跟我们有一些教会不一样，跟我们教会可能也不一样。我们教会呢，我们唱的诗歌是比较古典的圣诗，我们注重解经讲道啊，这都是比较用理性的角度。但是我们并不排除这些感性上，比如我们唱诗歌会很感动，我们欢迎，我们也鼓励。灵恩派的教会你会注意到，第一，他讲道很短，诗歌唱很长啊，而且唱起诗歌来他们好像很陶醉，他们手会举起来的，半闭不闭的，对不对？这是后现代。所以因此后现代思想在教会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影响了什么人，然后表现出来是什么东西，那我的观察就是灵恩派的教会就是后现代思想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产生的后果。所以灵恩派的人为什么有一些人趋之若鹜，趋之若鹜的人都是比较受后现代思想比较深的人。那好，再观察一件事情，灵恩派的人信主的时候，如果你去问他怎么信主的，还有他们如果说有受洗见证，你会发现所有的见证80%-90%都讲故事。我碰到什么人啊，碰到什么事情啊，然后感觉了跟神很亲啊，这类的事情。灵恩派的人受洗或者是信主，你很少听到他这样说，不是没有啊，很少。他哪一天读了一段圣经，神的话光照他，然后我就悔改了，非常少。我再一次说，不是没有，非常少，都是故事。 见证。你去看基督教的杂志，现在基督教的杂志绝大部分都是见证故事，很少讲道理了，这是后现代的特征。但是我说要注意的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讲道理可能不足以让后现代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来信，可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讲，纯粹讲经历见证故事，我要告诉你，他信仰的根基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的。他可以因为这个人的见证经历故事信主，他可以因为另外一个人的故事经历跑出去了。所以过分的走那种也许我们暂时不用什么灵恩派不灵恩派这种名词来做区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信主没有真理的根基，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这种扎根的话，他的信仰是漂浮不定的。基督徒或者说圣经从来没有排斥理性，只是你不能把理性，大陆说法叫无限上纲，就抬它到最高，拿理性打信仰，那是过度高抬理性。但是你把理性打到底，打到没了，那绝对不是圣经的观点。神造人有感性，有理性，有意志，所以理性是神造的，我们可以用理性去理解圣经，去明白神的旨意，也不要压抑你的感性，但没有理由把感性高抬压过理性。这是今天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产生的一个错误，高抬感性然后压抑理性，就是说不要读那么多圣经，不要讲那么多道理，这都没有用的。错的，谁说没有用？诗篇119篇作者一再的祷告，就是求神赐给我悟性，就是理性，让我明白你的话，我就往你的路上直奔。对，圣经是绝对肯定理性，但是你不能把理性高抬到来好像跟信仰就产生对立。所以第一个你要注意，跟后现代人传福音的时候，不但要这个说服他，说之以理，你要动之以情，个人的经历感受这些东西会很有帮助的。第二个，后现代思潮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一个陷阱，就是相对主义。他否定了绝对真理以后，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话太过分。你不能说什么都相对，什么都是相对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共识，没有任何可以，甚至我们谈话都不能谈了。为什么谈话基本要同意某些东西嘛？那你所讲的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那鸡同鸭讲，那讲什么呀？那所有的人跟人间的沟通通通断掉了嘛？所以如果是绝对的相对主义，那不可能对话的嘛，没有人活在这种绝对的这种相对主义的情况下可以生活的。所以那些后现代思想的人把相对性呢过分的高抬，这是过分夸张的说法啊，也是我们不能接受，也是错误的。那曾经有一次哈，有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大学教授，他是搞哲学的，他曾经讲过一个他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很有趣。那时候我们在哈佛大学有个小型的一些非正式的演讲会啊，不是演讲，就是大家在交流嘛。他讲说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去德国呢参加一个也是一个公开的，不是纯学术性的，不过是一个座谈会，题目就是讲后现代思想。好，他们请了几个学者专家，都是不一定都是教授了，不过都是很多专家嘛哈。啊，每个人就讲几句话。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好，有一个女的是德国人，社会学家。那轮到她发言的时候，这位女的社会学家站起来就说了，我们今天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是吗？他说点头，对，今天后现代主义。第二，那后现代主义说什么呢？信什么呢？我们后现代主义的人是认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都要尊重别人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是相对的，对吗？嗯，对对对，后现代就这样，对吧？每个人各有各的想法，没有绝对真理， 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见的，你有你的高见，我有我的高见，你的跟我的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们要彼此尊重。好，那既然如此，第三，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想法，我也可以选择不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对不对？那同样的，你可以告诉我你想什么，我可以听，我也可以选择不听，我懒得听，我懒得搞清楚你想什么，反正我可以不同意，我可以同意，我可以听，我可以不听，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也可以不告诉你，对不对？大家你看看我，你看看你，对对吗？相对嘛，对，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不告诉你。所以这位女的社会学家就说了一句话，今天我选择不告诉你我想什么呀，我也选择我不想听你们讲的，你们讲什么都好，我没兴趣，我走了。当场这位女的社会学家就走出大门，就走出会场，然后所有的台上的台下的人都这样牙都掉了。这位北京来的教授听完以后他说，现在我终于懂了什么叫后现代。他说他讲的那几句话所做的那个动作让我恍然大悟，本来嘛，听了很多人讲完以后觉得哎呀后现代真有学问啊，他还是搞不懂到底后现代是什么。他讲完了那几句话，而且用这种戏剧性的动作当场走出大门的时候，啪，恍然大悟，后现代的确有这个危险。我们以为后现代讲相对讲多元会促成合一，对不对？彼此包容彼此尊重，不一定。后现代可能的结果是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我们叫做孤岛，孤独的小岛，互不往来，你有你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互不往来互不沟通。所以后现代有可能会变成这个危险。其实从中国的情况你也会看见，我说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受后现代思想影响比较深，那你说这些年轻人他们同学跟同学之间人际关系怎么样，跟社会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当然我说这不能绝对化的哈，四川大地震有很多大学生真的是掏钱亲自跑到四川去帮助，也有啊，这种事情也有。不过同样的你也会感受到是什么，很多年轻的一代除了自我什么都没有，一切为我，我为人人门都没有，我才不为别人的，除了我就是我。我女朋友如果不要跟我交往跟我分手，好，以前的话呢可能痛哭流泪悔改希望以后做个好人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呢各种可能性，那其中又有可能性把你宰了，杀你千刀都可能，甚至把你周围人一起宰了。哇，这种事情以前很少听说过的，这么严重吗？你朋友跑了再换一个嘛，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可是现在的思想的影响不是这样，我的世界就是我，当我没有了，天下的人也都不能有好日子过。哇，这种就是后现代思想产生的一种极端的后遗症。我再一次说，不是后现代人人都这么想的，不会，但是会产生这种人啊。所以因此绝对的相对这是个死胡同，没有人可以过这种生活的。那一个人当他过分强调相对性没有绝对性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事情来跟他讲，是说你想想看，你真的是相信绝对相对吗？你真的可以过这种生活吗？如果他必须退一步说啊，是的是的，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有共识的，有一些我也承认你承认了我也承认，我们还是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嘛，只要有了这一点那剩下就比较好谈了。那这个共通的是什么？那因此 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所启示的，我们所体会到的一些宗教上的经验，对神、对基督，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这个共识的共同点上开始往下发展，否则你没有立足点。但是你要打破它了，就是说绝对的相对、绝对的多元，这个错误的概念。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就说，既然我们人的思想是多方面的，有现代思想的影子，有后现代思想的影子，也慢慢在受到周遭环境思潮的变过来变过去，对不对？那既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必怕，基督徒来讲，你不必怕说我们的信仰有个绝对的东西，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是绝对存在的，得救的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不必觉得不好意思，这什么时代了，是不合时宜吧，怎么信这种这样的信仰呢？这是我们的信仰，你不必怕说我的信仰是这样。相反的，因为你有一个绝对的笃定的把握，而且你的不是说说而已，你的生活、你的见证、你的经历的一切能够印证这一点的话呢，你对于后现代的人这种活在绝对的自我，活在一种漂浮的人生中，因为他没有定点，没有绝对真理，他可随时飘来飘去。对他来讲，他会发现有一个人，他有一个东西，他不但笃定的相信，而且从他的生活待人处事一切的一切，你可以感受到说他拥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我所缺少的。你可能在传福音上你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不要，就是保罗所谓的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我们有绝对的信仰、有绝对的信念为耻。但是你也不是只是用宣告，你也不是用攻击的方法，而是用生活的经历见证，你活出来的生活形式来跟他传福音。我相信对于后现代思想影响的任何一个人，我相信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说服力，不一定用你所说的理，而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生活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们用这个作为这整个护小姐课程的一个最后一课，也是最后的总结论呢。我希望也就是说，不管是对后现代思想影响的人，我们做见证是如此，其实对所有的慕道朋友我们都是一样的。这就回到我们最初一开头上课提到护教学，就用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我们要心里常做准备，常做准备。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即便是后现代思想影响的人，他可能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即使是如此，你心中有个盼望，当那个盼望是那么鲜活的活出来的时候，任何一个人，即使后现代的人，他有一天会来问你，为什么你可以信得那么死心塌地，为什么好像你信的还那么真呢？哎，这就是你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这个护教学的课程，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回答慕道朋友所发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也真的是让我们从生命中来回答这些问题，而不仅仅是用头脑用理性。因此我们求主来教导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为你广传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